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查克老师跟我们分享有关以色列要蒙神赐福的预言，也提到以色列成为世界上输出水果最多的国家之一。这次我们要继续思想的预言是说到神将再次召聚他的百姓回到以色列，以及以色列民要得到释放。好，请翻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27章第7节，请听查克老师为我们仔细地讲解今天的经文。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的以赛亚书，但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过敬虔的日子，学习在生活中尊主为大。请看以赛亚书的第27章。以赛亚书第27章第7到第10节说，主击打他们，岂像击打那些击打他们的人吗？他们被杀戮，岂像被他们所杀戮的吗？你打发他们去，是相击且与他们相争，刮东风的日子就用暴风将他们逐去。所以雅各的罪孽得赦免，他的罪过得除掉的果效全在乎此，就是他叫祭坛的石头变为打碎的灰石，以致木偶和日像不再立起，因为坚固城变为凄凉，成了撇下离弃的居所，像旷野一样。牛犊必在那里吃草，在那里躺卧，并吃尽其中的树枝。也就是说呢，以色列国要遭到废弃了，成为荒凉之地。这事呢，已经照神所说的发生了。以色列境内的城市被毁坏，土地也长期荒废，像旷野一样。以赛亚书第27章第11和12节说，枝条枯干必被折断，妇女要来点火烧着，因为这百姓蒙昧无知，所以创造他们的必不连续他们，造成他们的也不施恩与他们。以色列人啊，到那日，耶和华必从大河直到埃及小河，将你们一一的收集，如同人打树拾果一样。以色列人呢，经历了这种凄凉荒废的情景。以赛亚书第27章12和13节说，以色列人呐，到那日，耶和华必从大河直到埃及小河，将你们一一的收集，如同人打树拾果一样。当那日，必大发脚声，在亚述地将要灭亡的，并在埃及地被赶散的都要来，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圣山上敬拜耶和华。神呢要聚集他的百姓，再一次带他们回到应许地。好了，我们继续看以赛亚书的第28章。在以赛亚书第28章呢，先知又转而叙述当时国内发生的事情。他在前面提到有关世界末日的事，现在呢，他再回头谈北国的情况。以法莲是当时北国主要支派，所以呢，先知就针对以法莲这个支派来讲述北国以色列的光景。以赛亚书第28章第1到第3节说，祸在以法莲的酒徒，住在肥美谷的山上，他们心里高傲， 以所夸的为冠冕，犹如将残之花。看啊，主有一大能大力者，像一阵冰雹，像毁灭的暴风，像涨溢的大水。他必用手将冠冕摔落于地，以法莲高傲的酒徒，他的冠冕必被踏在脚下。以赛亚在这里呢预言北国即将遭到亚述的侵略。北国的老百姓内心充满骄傲，当时呢他们的国家非常富裕，山谷呢土地肥沃，北国人民的生活态度啊轻浮，只顾寻欢作乐享受，而不去寻求神。神的审判呢已经迫在眉睫了，可是他们仍然沉醉在酒精之中。当时他们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的历史危机，眼看着就要被敌国吞灭，国家呢即将灭亡了。但是老百姓不但没有认罪悔改，回转寻求神，反而呢还继续寻欢作乐，沉迷在美酒当中，试图啊回避这个即将临到的严厉审判。北国的百姓似乎总是不吸取教训，尽管要大祸临头了，他们还是浑然不知。耶稣再来的时候，百姓的情况也是如此。路加福音第17章的26节记载耶稣的话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在挪亚的时代，人们呢照常吃喝玩乐，丝毫没有察觉到神的审判已经要临到了，更加不知道自己即将要被洪水淹灭。而在挪亚全家进入方舟的那一天，大雨就开始降下，人们呢这才忽然的清醒过来，但是已经太晚了。在这里呢，以法莲也是一样，审判已经临头了，人们却仍然沉迷在酒精当中，心中呢充满着骄傲。只等到希拿基列的亚述大军压境，审判临到了啊，那时候已经太晚了。我们环顾今天的世界，同样看到许多人对于神所要施行的审判呢毫无察觉，他们继续是寻欢作乐，继续追求财富，丝毫不察觉审判即将临到，不知道神就要施行审判了。先知针对以法莲的可怜情况呢提出了警告，以法莲就要被敌人践踏在脚下。先知发出这个预言三年之后呢，事情果然应验了。那个强盛荣耀的北国，神一向来偏爱和祝福的国家，果真被敌人呢毁灭了。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认为呢，美国目前呢也处在相同的情况之中，因为神的祝福，他们成了一个伟大而光荣的国家，但是他们允许许多罪恶存在，并且大肆宣扬。他说呢，因为他们的国家允许并且推展某件事，所以神愤怒的乌云已经高高的笼罩在他们头上。接着以赛亚书第28章第4和第5节说，那荣美将残之花，就是在肥美谷山上的，必像下令以前出熟的无花果，看见这果的就注意，一到手中就吞吃了。到那日，万军之耶和华必作他余圣之名的荣冠华冕，也做了位上行审判者公平之灵，并城门口打退仇敌者的力量。北国的百姓以肥美山谷所盛产的农作物为荣，但是这一切呢都将要被除灭了。尽管先知对百姓提出了警告，百姓呢却嘲笑他。以赛亚书第28章第7节说，就是这地的人也因酒摇摇晃晃，因浓酒东倒西歪， 祭司和先知因浓酒摇摇晃晃，被酒所困，因浓酒东倒西歪，他们错解末世，妙行审判。神呢反对酗酒行为，并且指出酒精会麻痹他们的思想，使得他们的知觉迟钝，并且引诱他们偏离正道，误入歧途，让他们呢错解末世，判断偏差。酒精呢经常会迷糊人的心思意念，让人呢看不清事理，无法做出明智的判断，更使人呢丧失自制力。我们的法律告诉了我们这一点，所以呢法律规定醉酒的时候呢不可以驾驶，因为酒醉的时候人的视觉呢会变得模糊，使人就失去了良好的判断力。然而这些以色列百姓却放任自己在浓酒当中，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团糟。为了帮助你恢复清晰的视野和正常的判断力，并做出正确的事，神呢往往会下重手惩罚你，使你要清醒过来。因为靠你自己这是办不到的，酒精已经使你的心思意念模糊不清了。先知在这里呢非常生动地描述出他们醉酒之后的情形。以赛亚书第28章第8节说，因为各席上满了呕吐的污秽，在他们周围呢无一处干净。但是百姓居然还讥诮神的先知说，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要使谁明白传言呢？是呢刚断奶离怀的吗？这是以赛亚书第28章的第9节。换句话说呢，他想要教训谁呀？让他去教导那些刚断奶的孩子吧，让他去教那些学龄前的儿童嘛。这个先知啊想教训谁呢？他所讲的只不过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啊。这是以赛亚书第28章的第10节。但是先知告诉他们，神已经宣告说，不然主要借一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着百姓说话。他曾对他们说，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他们却不肯听。这是第11和12节。有意思的是，这一节经文呢突然出现在这里的，你会觉得奇怪啊，它和整段圣经的上下文内容，这到底有什么关联呢？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中呢，责备他们滥用了方言的恩赐。他讲到方言恩赐的时候，就引用了这一小节经文。保罗呢，告诉他们在以赛亚书里神说，我要借一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着百姓说话，要使疲乏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这实在是很有趣的。保罗引用这一小节经文来解释或者指出，神对于说方言的恩赐所做的预言将会倾倒在教会的身上，而说方言的恩赐将成为使用这个恩赐的人的一种得安息的经验。这是非常有趣，非常不可思议的预言。在我个人的灵修生活中呢，每当我遇到问题而不知道怎么样为这个特殊情况祷告的时候呢，或者我遇到了一个问题却又想赞美神的时候，我会觉得自己的语言能力完全不足以表达当时的心意。那么我就在灵里头赞美主，或者呢我开始在灵里头祷告。那时候我会得着一种完全安歇的经验。保罗指出，这一节经文呢是在预言将来人们要在个人的灵修生活中经历这种说方言的恩赐，并且要在其中得到莫大的安息。接着先知以赛亚又回到原来的主题，13节，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以致他们前行仰面跌倒，而且跌碎， 并陷入网罗被缠住。也就是说，先知的教导是那样的简单，以至于人们会因此而跌倒。他们不愿意听，也不肯照着做，结果呢，就陷入网罗之中被缠住了。以赛亚书第28章14节说，所以你们这些亵慢的人，就是辖管住在耶路撒冷这百姓的，要听耶和华的话。现在呢，不只是撒玛利亚人而已，就连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也一样。14到18节，所以你们这些亵慢的人，就是辖管住在耶路撒冷这百姓的，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曾说，我们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敌军如水，长慢经过的时候，必不临到我们。因我们以谎言为闭锁，在虚假以下藏身。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防脚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我必以公平为准绳，以公义为线砣。冰雹必冲去谎言的闭锁，大水必漫过藏身之处。你们与死亡所立的约必然废掉，与阴间所结的盟必立不住。敌军如水，长慢经过的时候，你们必被他践踏。你们或许会说，我们已经和阴间或者死亡定了盟约，他们不会来干扰我们了。你警告我们说审判即将临到，审判绝对不会临到我们的。你们是以谎言为避难所，在虚假以下藏身。神呢要把你的避难所拆毁，审判一定会临到，你们将要被打倒在地。然而在这当中呢，耶和华已经立了一块基石，是受过试验过的石头，是宝贵的防脚石，根基呢是稳固的，信靠他的人绝对不至于失望，都能在里面得到安歇。耶稣基督就是神所设立的稳固根基，曾经被匠人丢弃的宝贵防脚石，但是神已经让他成为头块防脚石了。可是这些百姓还在讥笑先知说，哎，你不要用阴间来吓唬我们，我们早就和阴间定下了盟约，我们有了合约，也跟死亡签下了合约了，我们已经和阴间结盟，死亡再也不会来干扰我们了。先知告诉他们说，你们所定的盟约一点用处都没有，很快就要被废掉了。20节，先知说，原来床榻短使人不能舒身，被窝窄使人不能遮体。有些人呢总是喜欢讥诮神，对神所发的警告呢嗤之以鼻。有些人呢总想在哲学理论里头呢寻求安息。还有些人呢想在各种的宗教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另外还有些人呢则试图让自己沉醉于美酒和享乐中，还有些人呢则以为只要富足兴旺，心中就会有平安了。然而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有如太短的床榻，过窄的被窝，你无法从其中得到真正的安息。你绝对不能在财富当中得到满足，更不能在享乐当中得到平安啊，只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得到真正的平安和安息，那就是在神所设立的稳固根基里头，也就是在耶稣基督这个宝贵的防脚石中。只有安息在耶稣里面，在他为你成就的救赎大功里面，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宗教无法带给你安息。现在呢，先知提到那些宗教领袖沉迷于酒精，因此呢，既看不清事实的真面目，审判也不公正。保罗呢，嘱咐提摩太，人如果想做教会的长老，就不能醉酒。我想呢，这个原则应该适用于每一位神的仆人身上。 神不希望我们的服事是出于错误的动机，出于不当的烦火。今天呢，人们想从宗教经历中找到安息，可悲的是有不少的教会告诉你说，你呀，只要接受了婴儿洗礼就可以安心了，而你只要受过洗礼呢，就一定会得救了。可是船踏太短，你无法再骑上真正的安息。光靠小时候牧师在你头上洒了几滴水，为你祝福了几句，这是无法让你得救的。你必须要积极主动，相信并且信靠耶稣基督的救恩才能得救。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能找到安息，不至于忙乱或者乱抓。也有人告诉你呢，你在25年前回应了牧师在台上的呼召，而有了那次痛哭流涕很激动的经历呢，就已经够了，你算是得救了。但是我不管你在25年前有过什么样的经历，我只想知道你现在和神保持着什么样的关系呢？你过去的经历救不了你，你目前和神的关系才能够决定你有没有得救。过去的经历已经属于过去了，除非那些个经历能够帮助你目前和神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否则呢，那就没有丝毫意义。很多人在25年前刚刚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呢，看自己的生活是有损的，可是现在他们却又打回原形了，过着先前那种败坏的生活。他们没有服侍主，也没有与耶稣同行，更没有顺服圣灵的带领。你问他们是否得救了，他们会说，啊，我曾经有过荣耀的经历，我曾经感觉到那股平安和温馨充满了全身，有一道麻酥的感觉啊，顺着脊背而下，我就坐在那里在主的面前哭泣。那么现在呢？哦，现在我已经好几年没去教会了，我想我也不需要耶稣基督来掌管我的生活了，反正呢，我已经有过那份荣耀的经历了。哎，不，你不能安息在过去的经历中，今天你还要和耶稣保持活泼充满活力的关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5章的第4节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若有人不连接在我里面，就要像枝子一样被丢弃在外面枯干，人要捡起来扔在火里烧了。记住主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儿了，下次我们继续来分享以赛亚书的第28章，请到时留意收听，使我们的灵命得到造就。
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农夫很有智慧，他们知道怎么样预备土地，撒种，收割不同的农作物，而同时圣灵也赐给我们分辨的能力，去向人们做见证，带领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一会儿查克老师要继续分享，请留意收听。这个问题是关于宗教复兴。这位朋友说，亲爱的查克老师，最近在美国有调查指出，人们对基督教的兴趣减少，而比较注意那些邪恶的行为，例如支援堕胎合法化和婚姻同性的婚姻。你认为美国会有另一次的宗教复兴吗？
我相信呢，神是无所不能的。 我祈求主再次降临之前呢，福音能够最后一次的被广传，使得许许多多人的生命得到改变。
阿们，谢谢查克老师。下次查克老师会解释属灵的眼睛以及属灵的迟钝如何胜过了以色列人。请记得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也介绍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收听。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